我们来低头祷告。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这道与神同在。所以我们更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也住在我们中间来彰显见证你。主啊，我们本是不配，乃是你珍惜我们。我们众人现在就安静在你施恩宝座前恭敬等候。主啊，求你的灵来启迪我们，叫我们真认识你，也明白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平安，还来得及跟大家拜个晚年哈。恭祝大家新春蒙恩啊，生命恩上加恩。假设我们看今天的周报啊，你稍微看一下第四页。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主显节的第五个星期了，这是传统教会里面有安排这样的节期。好，让我们假设我们这样看一下，从降临节、主显节，一直到大斋节，这一系列的节期，让我们来看主的诞生、主在世上的一些事情，一直到主受难。主耶稣一生就是这样的来彰显父上帝的丰盛，也来表达瞻仰，好让我们也可以向着他来被上帝来得着。今天我们继续是来看教会所安排的经文，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对不起，现在要靠这个，不然就不听话了。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假设这个字会太小的话啊，请大家翻开教会公用的圣经，你可以也可以看到第139页。这边就是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十三节。让我念这段经文。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到，你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满。耶稣说了这话，人就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前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去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议论，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上两次的讲台信息的延续。在过去，也就是在过年前的两几个主日的信息，重点就放在主耶稣所行的一些事和耶稣所讲的话，还有主耶稣所彰显的，彰显他用以来彰显他的身份。 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就讲到，哎，耶稣身旁一些人啊，对他的反应。也因着这样，我们会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问题。有人就问他说，哎，到底他是谁？他是好人吗？有人说，哎，不是，他是迷惑人的等等。所以啊，今天的标题我就给他取一个是“真认识耶稣”，后面一个问号，是真的吗？因此，请允许我稍微跟大家来温习以前约翰福音的作者记载有关耶稣所做的事，然后再请大家来看到一些这些事情，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所引起的一些反应。我会把重点放在刚才经文里面，假设你跟着刚才的那段经文里面，你会发觉有三组人，我就会把他的把重点今天的重点放在这三组人的。这个有点不听话。这三组人的反应，第一就是犹太人，第二就是耶稣的兄弟，第三就是众人。首先我们来看犹太人。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门徒不能够接受耶稣所讲的话，也因着耶稣讲的话引起他人们对他来厌恶。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一开始，我们就会看到立刻就作者就立刻告诉我们说，犹太人想要杀主耶稣。这是约翰第二次提到犹太人想要杀耶稣，第一次是在第五章16-18节。这两组的事件应该它时间是相隔不远，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到犹太人那么想不开呢？还把这件事情怀恨在心里，非得要杀耶稣不可。首先我这里所讲的犹太人，我要澄清一下，犹太人不是指犹太老百姓，犹太人民，普通的老百姓，而是指说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也许我们在教会多年，听到了不少有关圣经的故事，所以每逢提到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我们就想到，哎，那是法利赛人文士啦、等等。我们也很有可能对他们立刻产生了偏见，就往他们身上贴上个标签，哎，你立刻说他们是败类啊，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其实呢，犹太人对他们的过去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就因为上帝的选民、上帝的老百姓，他们悖逆，以致耶和华上帝让他们上了一个很大的功课，使到他整耶和华的百姓面临惨痛的经验啊，非常连根都拔起，离家庭破裂，离国家也破裂，他们连根拔起到征服者的那个国土当去。所以犹太人的领袖呢，就是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他们受了这次的那个惨痛的那个教训以后，他知道这些遭遇是他们自己的不义，是上帝给他们的管教的功课，也因此呢，他们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谨慎，特别是重视祖宗老祖宗所留下来的传统，强调一定要守律法啦，诫命。但是守到一个阶段呢，是这个程度是分秒不怠。问题是他们把这些看成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在所他们看重的当中呢，总括就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说耶和华真神，独一真神，对他们来讲是非这个是没有的妥协的。另外一个就是守安息日，所以犹太人把这两样看着比什么都重要。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究竟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在安息日来行事，又声称耶稣他说他耶和华是他的父，他是安息日的主。这些犹太人的领袖 岂可来接受呢？这就是造成他们想要杀耶稣。我们稍微来往今天经文前面来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稍微谈到这个安息日的事情。约翰福音第五章16-18节这么记载，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今日，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是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是平等。所以每一次，当那一次是耶稣在安息日来治病，那病人呢，其实已经病了38年，从来也没有人能够医治他。他自己对自己的健康，其实我看也不存在什么的盼望，可以说他是无法自救，没有人也可以救他。这个人其实是处在一个绝望当中，耶稣就帮助他了，使他痊愈。请注意，在这件事情上，既然这个病人已经病了38年了，那么迟一天早一天来得医治又有什么关系呢？犹太人，他明明知道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的谨守律法，把律法在律法上面还加上许多附带的条规，耶稣却偏偏的在敏感的安息日来医治他。耶稣又称上帝是他的父，又自称他是与父上帝同等，这事情就非同小可了。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他们认为就算在安息日拿着褥子来走路，这也是做工，所以耶稣是犯了安息日的法规，现在又加上这种特殊的关系，更是犯了亵慢的罪。他们就想借着这样的罪名来给他定罪。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意思就是说就算连安息日也是我所定的，也是因我而定，为什么要受你们来决定呢？我为什么要受你们来签字呢？好，来到第七章，今天的第七章第一节里面，就说明犹太人这一次要杀害耶稣的原因。但根据上下文来推测，虽然这里没有讲什么原因要杀害耶稣，但是根据上下文来推测，犹太人杀害耶稣的动机仍然是跟第五章第六章之间所发生的事是很有关系的，也可以说进一步来加强犹太人想要杀害耶稣的决心。我们稍微看第五跟第六章里面所记载的事情，这里讲到大家所熟悉的耶稣给5000人吃饱这件事，吃饱了还收拾那个零碎的装了12个篮子，12这个数字对解经来说，这个12个数字是跟犹太人或者以色列老百姓他们的12个支派有关系。还有耶稣制服大自然界，在海面上行走等等，这些神迹是令人犹太人没有办法来接受，他们吃不消。他说，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你们吃了就不死，这就永远活着。耶稣还说，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还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吃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你得着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里面。吃生命的粮，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耶稣其实是在指明接受基督，让主进入他的生命，与主来联合，从他们的生命里面得着生命。但是吃人肉喝人血这句话是在令人很难可以接受，尤其是对犹太人宗教领袖来说，这是很 恨恶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明明是他们所禁止的啊。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哦，有关过年的习俗，在四川西部他们就有流传一个特别在过年之间期间要吃一个叫血旺子。什么是血旺子？听起来很好听，血旺子其实就是吃血，猪血、鸡血、鸭血，什么血都吃啊，切成一块。那么特别在过年期间又要加入麻辣啦啊这些配料，使到又辣又火红，就是吃了这样才会旺起来。如果四川人在犹太人当中，我看他就很难的可以生存下来。因为但是这里作者特别交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过节，就是逾越节。来到今天的经文第七章，事情就发生在祝棚节。逾越节是纪念上帝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而祝棚节是记载是纪念他们祖先出埃及以后在旷野四十年祝棚的生活，以及上帝与他们同在的那个经历。这两个节日都是很大也是很重要的节日，两者之间呢相差大概有六七个月。从经文看来，我们可以推测这几个月里面犹太人对耶稣的态度非但没有缓和，这些事情呢反而更进一步加强他们想要杀耶稣的决心。真可是这真可以说是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杀机处处。因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不相信耶稣所讲的这一套，他们坚持持守他们的想法的那一套，以致完全的拒绝耶稣。现在沦落到这个可怕的程度，就是甚至于要把耶稣除掉，岂不是多么可怕的吗？好，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组人。圣经里面我们说到第二个人物，或者说第二组人物，这里面说那就是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弟兄不信他。我们来看刚才所看的第七章第三到第四节，这里这么说：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们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给世人看。第五节，因为连他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但从第三第四节里面是很难明白，还好第五节里面清楚交代他们说这些话是因为不信他。不但如此，弟兄们不信的态度也意味着他们对耶稣的看法，耶稣所讲的话是带着一些讽刺性的语气。好，我们来看耶稣的弟兄。我们知道耶稣是诞生在约瑟跟玛利亚的家庭里面，但是约瑟跟玛利亚并不是跟耶稣没有继承他们的血缘关系，可以说没有 DNA， 不是他的 DNA 的父母。过后玛利亚产生也跟约瑟生下其他的儿女。我们稍微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那里耶稣离开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众人听见了就甚稀奇。众人就感到稀奇，是耶稣是拿撒勒人木匠家里的人，怎么会教导人智慧，手又怎么可以行义人呢？我们来看马可第三章，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这里这么说：这不是那个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的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原文是因他而跌倒。这里有提到一系列是有关玛利亚一群的儿女。我们姑且来说，好，耶稣有四个弟弟，他们就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还有一个妹妹。他们跟众人的态度是一样的， 不但不能够接受耶稣，反而是厌恶他。照理说，耶稣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跟这些 弟妹们应该是最亲近的人嘛，同是一家人嘛，至少他们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来成长，在同样一个屋檐下来生活，朝夕相处，度过儿童、少年、青年的时光。他们和耶稣相处至少有几年的时间。这里说耶稣的弟兄不相信他，也就是说不能够接受耶稣这样的哥哥啊。尽管多年他们在一起，一直在同样的环境里面来成长，他们仍旧是不相信耶稣。不但如此，弟兄们不信的态度也意味着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还带着讽刺的语气。耶稣的弟兄所说的话，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这句话里面令人听了就或许觉得很模糊。耶稣的门徒岂不是也在他的身旁吗？至少也多次看见耶稣亲手所做的事，包括神迹。既然如此，耶稣的弟兄又何必说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当时是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往犹太去，表示耶稣继续在北方的加利利一带活动，而不愿意到南方的犹太地。所以只有那些跟耶稣一起在加利利游行的门徒才有机会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另外一方面，正如约翰第一章四十六节啊，约拿丹拿丹啊拿丹叶说，拿撒人怎么有出什么好的呢？当时加利利一带的地方，正如拿丹叶的观点是一样的，在当时是没有地位的。因此耶稣的弟兄是以很讽刺的语气去劝他们要到犹太去。为什么要到犹太去？至少去犹太那个地方比较多人的地方，去那边显扬名声。但不愿意留在加利利这个人家所看不起的一个暗地。从某个观点来去看，耶稣弟兄所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啊。至少去到那个比较多人的地方，也可以提高他的知名度嘛，是吗？我们这里可以看两个观点。第一，在犹太人当中的心目中，弥赛亚出现的地方应该是在犹太地，不可能是在加利利。因此任何想做当称为弥赛亚或许是弥赛亚自居的人，包括耶稣在内，很自然的应该去犹太地，去那里去显扬名声才是吧。耶稣的弟兄在这个时候不可能不知道他是弥赛亚人物的传闻，但是我们看到那时候他们仍旧是不信他。第二个看法，那个时候在祝棚节是犹太人重要的节日，假设任何人想要张扬显扬名声，显扬自己的身份，耶路撒冷就是最理想的地点和时机了。趁着过节众人云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公开在那里露几手给人家看，岂不是博取人对他的信心吗？可能耶稣的弟兄们对这位大哥也存着同样的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对他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还有什么是最佳的时刻，什么时候所发生的事，他是绝对清楚的。何况他身为弥赛亚，耶稣根本不需要一般的人那样的刻意的来去显扬名声。虽然他所做的事会很自然的让他的名声来传开，耶稣的弟兄对这位大哥在世三十三年这段岁月一直都存着一个误解。然而在耶稣复活以后，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戏剧化的改变。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我们稍微看哥林多十五章 也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有这样的宣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第3到第7节，保罗这么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第六节，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请注意第七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再看使徒行传1章里面14节也这么说：这些人因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且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这里提到的雅各，是我们知道雅各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但是这里的雅在旧约里面也也有很多同名字的人物，但是这里特别提到雅各是耶稣的大弟，他没有经历过耶稣的诞生，但是他却跟耶稣同样在一个屋檐下来长大。他看到这位大哥所受的苦难，被凌辱后悲惨牺牲的 下场，在他生命中这些不过是痛苦难忘的经历，然而他心里是感到绝望的。但是耶稣复活，复活的主显现给他看。当耶稣升天后，门徒立刻回到耶路撒冷并举行祷告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里特别提到耶稣的弟兄雅各也在场。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所经历所讲过的圣灵降临果然降临在他们中间，这一连串的事情震撼了耶稣的弟兄雅各，也改变了他过去对这位大哥的误解，他的生命彻底的来改变，他真心诚意的奉献以服侍，以及他的与主有特殊的关系，使他成为教会中的一位领袖。雅各扮演了当时在初期教会很重要的角色，这也难怪保罗在加拉太书12章里面第9节说：我知道说是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你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隔离那里的人那里去。请注意，这里保罗称呼雅各他是什么？他是教会的柱石。至于耶稣其他的肉体的弟兄呢，刚才我们稍微提到说，也就是约翰、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甚至于还讥讽耶稣。约翰第7章第5节里面说除了圣经所记载的东西不多，但是从这里零零星星的片段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略知一二，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犹大书的作者 也可能是耶稣的一个弟弟之一。最后我们来看就是第3段，就是那一组人。这里说第12节，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人的。这里所讲的众人是一个复数，表示说还有其他不少的人，这些人与前面所讲的表示还有不少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在前面所讲的犹太人是不一样的，有区别。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众人对耶稣是比较友善的，就算没有那么敌对，至少也比较在客观上保持中立。犹太人就是普遍的对耶稣采取比较批判和敌视的态度，想影响众人讲论耶稣的事，但是他们遭到他们 如果是讲不顺从这些领袖，他们很有可能会在族群里面受到排斥或者革除教籍。所以众人对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假设我们看约翰的作者在第七章里面，他有稍微列出来众人对耶稣的反应有以下。在七章十二节里面，他们称呼说有人称他为好人，他们把耶稣看作是好人。十二节有的人认为 他是个骗子，也有人说他是给鬼附着的。七章二十六节有人怀疑耶稣是基督，真的是他吗？最后有人说他不过是先知。众多对耶稣的评语议论纷纷，其中最肯定的也就是总括怎么样说耶稣可能是一个好人而已吧。耶稣对人有不同样的想法，耶稣也不为自己来辩护，也不趁着佳节趁着这个机会来彰显露几手神迹，趁机会来张扬来显扬名声。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第八节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满。耶稣所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么什么时候会真相大白呢？是不是耶稣在这里故弄玄虚，还是天机不可泄露？麦格里贡不要告诉你，这表明耶稣在那个时候他还没完成使命，在他完成使命的过程当中是完全依照父上帝为他所定的时间去行事。耶稣并不是说看哪个时期比较方便，他是完全的根据父上帝给他所定的时间去行事。耶稣的时间完全取决于父上帝派他在世上所完成的使命的本身，不是认为他是到底这样是方便还是不方便的问题。耶稣凡事是照着父上帝的意志去完成任务，即使犹太的领袖对耶稣的恨恶可能波及到他的弟兄，即使他的弟兄们也可能被牵连，耶稣还是那么执着的来顺服父上帝。但是耶稣向众人这么澄清说，世人所恨恶的并不是你们，而是他自己，正如约翰一章十到十一节里面的这样的宣告。耶稣说，这里约翰这么宣告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被世人恨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所指证他们所做的事都是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真认识耶稣呢？主是生命的源头，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主耶稣是大牧人，他来寻找我们，他要把我们寻回，他要把我们找回，与他的生命来联合。也许我们习惯在教会里面这个圈子已经很多年了，就如当年犹太人他们一样，犹太人他们是坚信耶和华上帝的。但愿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所记载这三组人物的心态来给我们做一个借鉴。犹太人的领袖，他们花上毕生的时间来追求公义，追求圣洁，遵循自己加上律法上的条规。我们是否也被传统来束缚呢？耶稣的弟兄们他已经习惯了在家庭里面的那种习惯，以至于不信耶稣。 我们在教会这个圈子里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不是习惯了这样过着这样的想法呢？第三，众人因为怕犹太人，他们不敢明明的讲论他。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我们的同事当中，我们也遭受很多的压力，社会给我们的压力，朋友群体当中也给我们的压力，我们是不是跟众人一样的心态呢？除此以外，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主观自己的偏见，都会使我们不知不觉的来拒绝耶稣，甚至于我们也变成越久就越固执，以至于自己用自己的想法来敬拜上帝。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真正认识耶稣，真正来认识这位生命的主的拦阻，导致我们还停留在自己以自己的习惯的方式来做礼拜。我想的做礼拜就是坐在这边礼拜。现犹太人这段经文是犹太人过节的时候，我们华人也在这段过节的时候，就逢着新春佳节万象皆新的景象，愿我们献上新春感恩的时候，我们来反思，我们也献上我们的心，求主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教导我们怎如何来去真正的来认识耶稣。我们喜爱聆听，喜爱听神的话语，熟读神的话语，愿主的话语，愿主的福音来感化我们的心思，感化我们的生命。愿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一生都真正的来认识耶稣，跟随他到老都不偏离。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啊，你已经主动的来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本是沉迷在自己过犯罪恶当中，承受了许多心灵的压制和创伤，不但背负了许多文化传统的束缚，也被困在许多民间宗教的迷信当中，自我在困扰当中。感谢主，是你主动的伸出手来，你定义将我们从这种种的捆绑和重担里来解放出来。如今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着释放，生命在主里得着更新。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完全来顺服你，依靠你的话语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一生来跟随你。我们原是属于你的，我们也愿意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这是我们诚心诚意的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